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刘老师，我是在出版业工作。那出版人其实就是把人们所希望知道的知识汇整成一个完整的，透过出版的方式来让别人可以学习新的知识的一个方式跟一个商业作为。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出版人刘老师来跟我们介绍印刷出版业。刘老师您好。
你好。
印刷出版业这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行业哦。那老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讲说是台湾的大学联考，当年就是分数分发到那个地方，然后留下来一直到现在的一个结果。
哇，很多年了。
对对对，
有很多历史了。那刘老师知道印刷出版业有一些历史是很有趣的哦。
对对，我们讲印刷出版业常常会让人家以为说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可是我们在讲印刷出版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应该是两个行业的连结，而这个两个行业互有上下游的关系。比如说上游我们叫做出版业，
是
那出版业透过内容的汇整编辑，然后成为完整的整体以后，然后交到印刷业手上，把出版业编辑完整的内容透过印刷技术把它生产出来，然后生产出来的成品通常就是书啦、杂志啦、报纸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再
对这些再透过行销的方式让各位到书店杂志店可以买得到，然后可以买来阅读。
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老师说啊，文字工作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当世纪的人说话，它还可以对下一个世纪的人说话。
这个没有错哈。在讲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要先讲几个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去考试，你要读的东西前一天晚上要自己抄，你有办法自己抄吗？
太累了。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古代的学子是自己抄的？那各位知道手抄本很辛苦，速度很慢。我们读过一个资料，过去一整本圣经一个人一个字一个字抄，平均要花8年才能够抄一本。
哇，
那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要分工啊。
当然要分工。那我刚刚讲的历史上的这事情是哈，古代中国科举其实很早就有了，那以前的学子要考试的时候啊，就想办法抄经，然后读那个经史子集，
是
然后读这些东西才去啊，应付科举，然后考上以后可以做官。可是如果当一切都用抄的情况底下，有可能就速度很慢以外，错误会百出。
没错。
各位知不知道全世界最早的教科书是哪一国做的？
最早的教科书啊，
是中国。
中国啊，
东汉和帝西平4年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蔡邕，他看到那个时候，因为国家要培育高级文官人才嘛，
是
来考试的人，他们用手抄本就会发现会有一些错误，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建议他的老板，那个时候东汉和帝说，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最完整的最后校定过的最主要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科举要考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 他就说我们把这六经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家太学门口，
让学子去拓，
就去拓印，然后拓印回家了以后就可以读、这个就保证都不会有错误、你知不知道这个石经现在还有残片留下来，你看经过2000多年战乱以后还有两片石片留下来，一片就在台湾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另外一片比较小片的就在中国大陆西安的碑林里面。
哦，好像以前中学的时候读历史有听过历史老师讲过这一段的，有一点点印象了。
哦，这个是一个造福学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以前没有分什么印刷业啦或者出版业啦，在顾登堡改良的千活字印刷，然后来促成后来的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不管是意大利或者是德国法国这一些出版业比较兴盛的16世纪17世纪的这一些欧洲的一个国家，都是楼上是作者自己写稿，然后写当天的东西，然后就在楼下排版剪签字，然后就把报纸把书印出来，就在自己家门口卖。以前印刷业跟出版业是不分的，
不分家。
然后一直到印刷业越来越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了以后，慢慢才形成工厂化了以后，19世纪才慢慢从出版业分出去，然后出版商是出版商，印刷公司是印刷公司，慢慢出来的。
哇，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团队了。
哦，对，各位无法想象哈，16世纪以后到现在，那个时候全世界最主要的印刷品的交易的大宗就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那个时候出版卖书是一个可以致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业，而威尼斯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书市的交易集中战地之一。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卖书要赔钱
啊。对，现在卖书会赔钱是因为说起来蛮心酸的，就是因为书做出来，你知道编辑那个过程哈，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去考据，然后去比如说我们要找那个生物的内容，那你要去做那个什么科学的研究啦、考据啦、找照片啦，那个过程都很长很冗长，而且成本非常的高。问题是如果书做出来卖不出去那怎么办？所以就会越来越多出版人会考虑到说，好，我今天做书是编辑的时间很短，然后可以快速回收成本的，所以就有一点点可惜的就是出版会慢走向市场导向，走向平民化。平民化不是不好，可是当抢救快速的结果的时候，我们
深度就不够了，
内容深度就会不够了。
那要请老师来谈一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因为联考的制度导致引导您走向这个行业嘛，那您自己应该有一些兴趣吧，或者有一些说是贵人帮助您留在这个行业很久很久，不然应该早就转行了吧。
我会留在这个行业其实有几个原因啦，一个是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我从小哈，那个时候我们民国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都百废待举，然后经济不太好，然后很少有零用钱，可是我如果那个时候存个5毛钱1块钱
都去买书，
我就会去买书。哇！所以我小学4年级就读过杨家将、金刀杨业啊，知道杨延昭、杨宗保。我从小就很喜欢书，拿在手上一翻开，混合了纸张跟油墨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再加上说哈，我们念印刷系需要学很多的东西，从法律、从市场经营、从光学理论，然后到达设计，所以几乎所有涵盖面都很广啦。所以这也是我吸引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非常非常有趣。
可以学的东西很多啊，
对，
很广。
我现在还在学习，
还在学啊。
那当然。
有哪一些领域是你觉得很有趣的？
比较有趣的领域是第一个是内容创作了，
嗯，
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有兴趣的题材，然后透过出版的训练，你可以知道这个题材从一个很广泛的，你怎么样收敛到一个具体的范围来。因为出版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一个版面受限的，比如说一本书再怎么多就是200页300页，就是页数就是固定了，你的页数不可能无限制增加，你要在固定的页数里面把你要的内容把它放进去，你必然就要有所取舍，而这取舍的过程就充满了挑战跟智慧，这个中间就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一个事情。这个内容创作其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本书只有文字看起来很无趣，所以要有很漂亮的插画或者是摄影作品，而这个摄影作品跟插画就是吸引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下去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然后第二几个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把这个书出来，有人说这个书真的很棒，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吸引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下去，因为有人的思想或者是生命因着这一本出版品而改变。比如说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出版品就叫做圣经。我是刘老师，工作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证明自我，拥抱热情，让自己热情能够展现，而且能够对别人好的一种方式。因为透过工作，别人可以看到你的努力以外，你也可以有机会告诉你的同事或者是后辈，透过工作可以获得喜乐与满足。尤其是这个工作如果跟上帝的工作有关，爱人的工作有关的话，这是我的体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出版人刘老师，他在印刷出版业从大学到现在很多年了，
应该40年了吧。
40年，哇，真的是资深的出版人。老师自己很喜欢看书，那也很喜欢书本的香味，那真的要爱书的人才可以待在这个印刷出版业很久很久。特别是现在人家说印刷出版业已经在这个不景气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老师还是坚持在这个领域里哦。
这个其实不错啦，可是很多人会因为科技的变化或者是拿手机阅读，然后很多人都讲说啊，出版已死，它没有未来。其实我必须在这里跟各位讲说，我不太认同这样的一个观念。出版是一个广义的作为，出版的作为是我把内容汇整下来以后，然后以适当的方式把它呈现出去。那因为以前科技的限制以及成本的一个考量，以纸张的形式来呈现是最有效率的。以纸张的形式变成一本书，是整体而言每页面的平均成本最低的，而这个可以让最多人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接触到那个内容。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后，我们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形式可以达到100年前、200年前以纸张版本所才能够达到那种成本跟效率的形式。所以我们现在讲出版应该不只是纸张版本的出版，而是广义的纸张版本、电子版本或者是移动式阅读整合起来的一种相辅相成的。所以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的观察跟市场的所看到的市场的未来，是纸张版本的阅读跟数位版本的阅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不是谁取代谁。而这种状况就跟100年前广播出来，很多人就说报纸出版已死，
是
可是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传言说好像广播已经是黄昏事业了，可是黄昏到现在那个太阳还没下山。
还如日中天。
是是是，
所以出版广义的出版应该是如日中天了，尤其是纸张版本的出版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当你拿到一本设计的很好，然后画面品质印刷很精美的书，拿在手上爱不释手的那种感觉，有那种贴近自己内心的情感握持着它，然后你就想宝贝它的那种情感。那当你手触摸那个书页的时候，你那种心灵获得满足的那种情感，而这个情感是冷冰冰的手机阅读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是，有很多人真的像刘老师一样，希望能够手中拿到的一本不是 iPad， 而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可以翻页，
对啊对啊，
可以触摸，可以慢慢的去品味阅读。每本书真的是长得不太一样，光它的重量，光它的纸质，光它的封面设计，都有很多可以玩味的地方。
对对，那个就是每一本书的个性。
嗯，
我自己个人哈，因为我们在做科技，我后来因为出版业，然后管理分析，后来去念科技管理，然后走那个著作权授权啊等等这些法律的议题。我自己在用的时候，科技版本，iPad 的阅读啦，手机随身的阅读一定有。
嗯，
可是同样的一种内容，如果可以找得到纸张，我也会希望那一本书在我家的书房里面。
所以其实这两个阅听众都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讲说他们的使用效益跟价值是不一样的啦，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啦，
嗯，
相辅相成的结果。
所以现在还会有一些实体书店的出现，继续的开书店，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因为数位出版过去几年在西方国家快速兴盛，然后有一段时间确实整个出版量在全球
下滑，
那个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有一点下滑。
嗯，
可是各位听众知不知道，整体的出版量在美国跟欧洲是在稳定的回升当中，然后书店慢慢从连锁性的大型书店转移到具有个性有特色的独立书店这个经营方式上面去。
嗯，所以很多人放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也很喜欢泡在这样的有个性的书店里面，这是一种享受。
对啊，就是一种心灵提升的享受，非常非常棒。
但是有另外一种现象，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前跟刘老师聊到，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啊都比较不爱读书了读书的人数变少了。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吸引年轻人愿意去读的书的品项变多了，刺激变多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老一辈的我们以前所受到的训练，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读知识性的书，可是我们都知道纯粹的知识性的理论的书读起来太生硬了，
是是是。
所以并不是年轻人不读书，而是年轻人选择多样了，以至于每一种品项就等于市场被瓜分了啦。
嗯嗯嗯，
那市场被瓜分的结果，大家就很努力的在找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人，或者吸引大众愿意阅读。嗯，所以就碰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大家选题越来越市场导向化。那有一些学者会担心庸俗化的问题，可是我倒比较不会这么样担心，因为市场多样性本来就是市场发展或者是人的思想多样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只要这个市场多样性是让人类社会走到善，走到美，走到以圣经上帝爱人，上帝教导人的核心价值这个中间有关的，多一点的趣味，多一点变化，多一点的图像，甚至用漫画用绘本的方式来做，有何不可呢？
嗯，印刷出版业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那老师坚持40多年，一定有你坚持的道理吧？
当然啦，因为坚持这个行业，因为它可以让我养大我家的孩子，因为有
收入，
这是一个很重要哈。OK， 还有就是说，在这行业里面，总是一种使命感的。
嗯，
啊，每一个出版人都会怀着一种使命感，说我们在散布的不是商品，我们在散布的是思想，我们在散布的是一种灵魂的一种 分享，不管是宗教性的，或者是经营哲学的啊，或者是娱乐性的阅读啊，都好。通常我们在阅读上会分成几个大类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读一本书只是为了娱乐，我杀时间的读漫画啊等等那些。有一些人是什么很功利性的目的导向性的阅读，比如说读一些教科书为了应对某一些考试，考试完了以后这些书就把它丢下 丢到旁边来。那另外一种阅读是我今天是为了心灵形而上的阅读，比如说阅读艺术家的作品啊，思想家的作品啊，哲学家，或者阅读圣经相关的这些出版品，这些心灵性的阅读。可是总归不管哪种阅读，只要人们能够从这些阅读里面获得心灵的平衡跟稳定，总是好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行业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期许的未来啦。
所以老师会继续努力。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老师，听了刘老师的分享真的觉得好精彩哦，20分钟不够用。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再继续听刘老师在印刷出版业精彩的分享，总是有甘苦谈嘛。我们很期待。
好，
谢谢刘老师。
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